久违的谈谈人生大事系列啦。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Zoe， 那今天要来聊什么人生大事呢？好啦，想必各位看这个标题就已经知道，其实我们从六月开始啊，就很多应届毕业生开始投入职场，所以其实这几个月我们也收到蛮多的履历，大家都了解到其实要在众多的履历中找到合适自己公司人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论你现在是在求职中的行销电商人，或者是你是我们的老板在招募人才，应该都遇到蛮大的瓶颈。那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品牌主啊，可能就是公司尚未成立人资的相关团队，所以其实在招募这个经验当中可能相对就是比较少，所以很开心今天可以邀请到我们 Shopline HR 团队人才招募 Zeta 跟 Jacky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征才的技巧跟 know how。 那我们来欢迎就是 HR 的 Zeta 跟 Jacky。
嗨大家好，我是 Zeta， 那我现在目前在 Shopline 负责的是人才招募这个部分。那过去的经历其实主要负责都是在纯染界或是科技产业部分，那大概有10年以上的经验，所以在人才的一些经历上面希望可以透过今天这些分析来分享给你们。
嗨大家好，我是 Jacky， 我本身是猎头出身的，那在科技业的人才招募已经大概有6年的时间，那我过往从以前到累积到现在大概也面试超过1200位以上的软体业人才这样子，所以从 junior 到包含主管职的职位我这边都有接触过。
我今天很开心要请到两位，是经验其实相当的丰富，因为其实你们不止在就是 Shopline 已经待蛮久之外，其实过往的经验也非常的资历雄厚。那先来聊一下市场面好了，我先问问看 Zeta 好了，就你觉得近年啦求职市场尤其大环境影响啊，不管是因为疫情啊或是电商产业蓬勃兴起啊，有没有一些变化或是发展的趋势啊？
今年其实市场上整体看下来其实是比较保守一些啦，因为其实大环境下可能有一些 maybe 是裁员啊或是疫情之后，其实在雇主就是这边的话，他其实对于人才的渴求其实依旧是高，可是他们对于职缺的释放可能就会走得比较保守一点的路线这样。那所以好的人才就是说可能他自己想要往外看新的机会的人才，其实推力其实比较小一些，那他如果真的往外去看的时候，这样的人才其实反而会很抢手，那也就是会造就在于我们在做招募的时候他的速度要很快，因为好的人才他其实抢手或是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可能市场上一些猎头啊或是等等介绍，他们也会抢着帮这些人才介绍好的工作机会，所以整体来说其实市场就是保守，那好的人才我们其实速度要也比较快一些，我们大概会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看这样。
哇，听起来今年就是各大品牌电商或是我们要找好人才都不容易耶。那如果想多问你们一点，我们想要如果聚焦在零售产业咧，通常啦像要进入这样的产业会需要具备怎么样的特质或是技能优势呢？我这边问问看 Jacky 好了。
那基本上对于零售产业来说啊，因为零售包含快时尚的部分或是说很多商品不断的推陈出新，那商品的迭代的时间是越来越快速的，所以其实很多的包含商品或是趋势的更新上面要非常的快速，所以我觉得针对特质来讲的话，人格特质的弹性灵活度要够高，因为我们要因应市场的快速变化，所以我们快速的去做一个变动。那再来说也希望个性是相较于比较活泼一点的，因为其实在创意发想或是在很多的专案讨论上面需要大家的集思广益跟大家的就是参与其中，所以活泼这一点会是蛮重要，如果大家都不讲话的话会比较难去推行。那再来最重要还有就是要能够有举一反三的能力，因为弹性灵活要活泼，那再加上举一反三的话就可以比较容易碰出一些新的思维或者说新的一些 idea 让公司可以去发展新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最主要这些特质都是为了因应就是我们电商快节奏的一个环境。那在技能优势方面的话，因为我觉得我们公司就是包含电商跟 SaaS 还有系统商的部分，所以我觉得针对数据判读跟分析能力很重要，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而言数据的判读应该算是基本功了，我们针对很多事情上面我们都是要有量化的数据来做一个基底才能再去做后续的讨论，不然的话很多事情我们都只是凭感觉，但凭感觉就有很大的风险，所以我认为不论是什么样子，不管是行销或是技术或是业务的人才，他都要具备基本的数据判读分析能力。
我就蛮认同 Jackie 讲到几个，包含快节奏啦，就是其实我们公司可能专案发生的事情很快。那我觉得这回到，因为我们刚刚在聊零售电商产业嘛，那我们聚焦回来是，其实我蛮多听节目都会是我们的品牌的电商老板，就会想好奇问说，因为你们过去在征才的经验当中，如果今天是品牌主，一般在找寻人才的时候，除了刚刚讲到的几个人格特质，包含应变性快啊，个性可能活泼啊，可以适应快节奏啊，数据分析的能力，有没有一些是你会建议品牌主的思维，他今天是老板在找人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
好，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可能过往工作的稳定度。如果当今你看到一份履历了，他每一份工作可能四到五份连续都不超过一年，那就会蛮怀疑说这个人他对于工作的一个态度，或是说他对于职涯的一个思考 是如何。因为其实对于公司而言，每一次的招募跟培育都是算是一个成本，也算是一个培养。那如果这个人他都还没有上手他就离开的话，那对公司也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成本这样子。那另外就是如果在跟这个人沟通的时候，你可以去感受他的讲话逻辑，如果他的讲话逻辑并没有展现出相对应的一个思考力的话，其实未来在合作上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障碍去在沟通这一方面。那再来是说他在过往的工作经验中他有没有展现相对应突出解决问题能力的这部分。因为其实我们工作并不是只有routine 的事项，那当然会有很多的突发状况。那其实很多时候一个人才他怎么去展现他的能力，就是在这些突发状况的时候他是否有能力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那这就是我觉得可以去注意的地方。
那接下来就会想问 Zeta 啦，就我觉得其实几个特点都真的是超级重要，但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如何判断跟找到对的人嘛。就像我们说一个团队要不断的成长，他的人格特质跟现在团队的适配性相当重要，就是合不合啊。即使他今天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他这个专业可能满点，但他可能就不适合现阶段的团队。所以就好奇问 Zeta 是如何判断这个人，或是他这个人人格特质适不适合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如果他一样今天是老板的话，因为像现在就蛮有名的几个可能 MBTI 的测验啊，或是各种人格的测验，那想问这样的话 Zeta 都会是怎么样去判别的啊？
我们这边其实会比较推的就是像半结构式面谈的方式。那我自己其实在行为面试的时候也是非常蛮使用行为一些面试的方式去了解到人选啦。我想透过说他过去的一些经验啊，或是事迹然后特质的方式去做一些提问，那可能会针对这些提问去了解说我们这一次的在这之前我们其实都会先了解一下我们的人才的规格到底是要的标准是什么，要的种类是什么，那以及我可能会有去明定定义说可能要一些问的问题以及他的细项问题是什么，然后并且从这些人选他回答的过程当中去抽丝剥茧去做一些细部的了解，这样希望透过就是这些啦去了解到说这些求职者或是说这些人选他们在回复的时候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到底是比较模糊的去回答呢，还是说就是带出来的讯息是不真实的。那我们也尽可能其实在这个面谈的过程中去发现到说这样的人选他的真实性之外，也去减少说面试官他会不会有一些主观性的一些判断，那希望透过这些方式去更了解他们这样。
那这里就会衍生问说，所以有没有一些你们常用的问题吗，来判断这个人才的标准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大概会有几个指标来看，比如说他能不能具体的去描述他过去的一些经历的事件背景，那这是蛮重要的。然后再是他的具体这些事件的背景，他的方式或是他的策略，他达成的成效的数据是什么，我们会去透过这些指标来看。那或者是我们会透过他的回答，然后会让他问我们，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些提问对我们提问，那从他的提问当中我们去看一下他的提问是不是能回扣他自己在回答他自己的专业问题上面是不是有一些一致性或是有逻辑性的，那这些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个判断
了解。因为其实我觉得问好的问题这件事情就很不容易，因为其实现在蛮多那种问题库常见在网络上散遍各处，就是可能他们其实都可以提前做准备的，变成说对于真实性的要求证就很难。 可能常见的就是面试的 QA 是准备一分钟的自我介绍，那他其实是直接可以就是 copy 各种网络上的写法，哪些会让你们印象深刻的。我自己好奇啊，就如果我们要判断一个人的真实性，这件事情要怎么去判断呢、啊？尤其我现在已经在面试当中的过程当中了。
我们会问一下，比如说他是过去有没有什么样专的经验，然后专他的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然后或是说他如果有办活动的话是在哪里办的，规模是什么，然后就是他的里面的扮演的一些工作内容具体项目是什么，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就可以透过这些细节去了解他到底是主责的负责人，还是协作的，还是他可能真的只是看别人做而已。对，这些问题其实就可以带出一些真实性。
这问题蛮有感的，就是判断人的依据跟标准。那接下来就会继续延伸啦，就是找人嘛。那找人其实我们多接触点就会是我们说职缺上的 JD， 就是 Job Description。因为其实蛮多像品牌主在写的条件上啊，或是找寻人才上啊，有没有一些描述是可以帮助在这个相对保守的市场找到好人才的，或是写的心法上是可以请 Zeta 帮我们多描述。
OK， 我觉得有几个重点，但唯一一个共同作用就是要如何去传达这间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什么。那或许有些新创开始它其实还因为它是草创，它可能还没有它的企业文化的一些价值，它核心里面都还没有出来，那这也没有关系，那可能就是至少有一个定一个主轴，比如说他可能希望找到的人是要有团队合作合作的能力是好的，或是比如说沟通协调能力好的，这些至少有一两个很明确他在这一次他要找的人才上面他的定的目标是有出来的，我觉得这是蛮重要。那如果比较大型的公司企业文化，那可能就是要透过这方式去传递它的企业文化的价值是什么。那还有 JD 其实是一个可以展现这个公司的一个用心的一个表现，因为可能很多时候 JD 其实可能有前后文有不一致啊，或等等状况，其实求职者看的时候其实都会蛮有感的。对，那这个其实就会是别求职者对这个企业的一个加分或是减分的一个印象。但至于我们要怎么样去写到好的一个 JD 的一个几个要素，比如说我们要明确知道我们这一次要找的人他到底是要资深的还是之前的，到底是要几年经验的，这个蛮明确的。举例来说，可能我要找两年的，可是我就给他资深的，这个可能就是有点不符合这种的我们常规的一个概念在这上面。那或者是说这个职务在这个团队内他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是 leader 吗，还是说他是需要是执行的能力的强的人，这些可能我们也会在这个 JD 上面去把它说明出来。那或者以及带出他这个人在工作上的一些日常他要负责的事项是什么，那这可能就会需要去具体的去条列，包含他可能需要用到的一些专业技能等等之类的。那最重要的是可能还有一些加分项目，如果有的话，那我这个也可以把它写出来。然后再来是我想全部所有求职者都最在意的就是薪酬福利还有团队氛围，因为他们会知道我加入这个公司之后我能得到什么，然后以及团队的氛围是不是能让我在这个好的环境下继续的去工作，我觉得这其实也蛮重要的。所以大概会是这几个特点来看，那我们会希望人选也可以在这个网络上流传啦，其实也可以有带来一些推荐啊，或是说内部的人推荐都可以透过这些方式去帮我们去引出来一些人这样。
我觉得我们今天刚刚讲到蛮多，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品牌主或是老板在征人才的时候一些的细节，像除了我们常见可能知道要条列式列出这个人的专业技能之外，自己蛮在意的就会是其实我们自己也蛮强调企业的文化跟这个人的人格特质，像刚刚 JK 有讲到，就是我们希望可能相对活泼或是反应快的人可以面对这个变动快速的产业。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其他听众来谋福利，因为我们知道蛮多人在听都会是求职者啊，或是他们其实就是在行销或是电商领域打滚蛮久的。那假设如果今天有人要来应征 Shopify 职缺，这部题可能要问问看 Jacky。 那通常求职嘛会准备履历啊，会来面试，那如果站在就是你的视角，你会觉得建议他要怎么样来准备来提高他自己的机会呢？
好 ，OK， 那这部分我会分为两块来讲，一块就是技术值，另外一块就是非技术值这样子。那技术值的部分，我会就是建议大家会很多的语言嘛，包含可能前端语言、后端语言，或者说资料库语言等等之类的。那第一个，你要把你会的语言分类清楚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加分点是说，如果你可以自评自己的软体语言能力的话，其实会更加分。比如说你后端同时会 Golang 或是 Node.js， 那你可以自评说，假设 Golang 是100分里面你有把握90分，那你的 Node.js 可能是100分里面有70分的把握，那这样子其实主管们跟人资在看履历的时候可以更快速掌握你这个人的技术能力以及技术分布，那他这样子就可以更对你有一个具体的想象这样子。如果你今天只是把你会的语言都列出来，假设你今天真的有一个语言他沾到边只是稍微了解，但你没有真的实务开发经验，你也把它写上去，那主管就会误以为你这个语言也很熟悉，那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误会这样子。那针对非技术值的话，我想特别针对就是可能设计以及行销这样子的一个职位来做讨论，因为其实这两个职位我们会相对比较看重你的履历上的美观。比如说行销，它最重要就是要怎么去把公司推广出去。那对于行销而言，你的履历就是你的产品。如果你今天你的履历并没有办法让我一眼看来就是很舒服，有被行销到的感觉的话，那其实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加分效果。那设计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的履历如果都展现不出你的设计的能力，或者说你的美感的话，那我们更难去可能想象或是相信你相关的一个技术性跟能力这样子。那我针对所有职位的履历准备有几个提点，那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第一个是我觉得，因为很多人都说履历要局限在一类，因为美式文化的影响，但对于我们而言，其实我们建议说履历 不用只局限在一类，因为重点是你有没有把你过往的工作内容啊、工作经验写清楚，这其实对我们也是相对更重要的。
刚好讲到履历嘛，因为你说不要一页，那很多人都在讲作品集这件事情，那你觉得作品集的呈现或者是它是重要的事情吗？
我觉得也是要看职位，比如说你今天可能是 Product Manager， 或者说你是行销，或是你是Product Marketing 这些类型的，那作品集就相对非常的重要。那这个东西这个呈现，我会建议说你可以附一个连结，那针对如果有那个主管有兴趣的话，他就点连结看，因为主管一定是先针对你的经历有兴趣，才有兴趣再往下看。通常一般不会是先看作品集哦，喜欢再看你的经历如何，所以我觉得作品集你可以用成一个连接比较省版面这样子，
蛮有趣的。那针对履约部分，还有没有其他需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
好，那再来是说，就是在履历准备上，我们建议如果从上到下的话，时间轴是由近到远。比如说我们通常会对你最近的工作经验比较有兴趣，而不是对你十年二十年前的工作经验，所以时间轴我们会建议说由上到下的话，是由你近的工作到写到你远的工作经验这样子。那再来的部分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工作内容要以你自己为出发点。那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人在工作内容上面会写我们对于这个职位的基本想象，比如说以招募人士来讲，如果我今天履历写说我就是负责履历搜寻以及面试人才，那其实这样的工作内容就会是大家对于一个招募人士既定的想象，那你就展现不出你的特点。假设如果我今天写说我加入这间公司之后，每个月的可能关缺率达到 80% 或是 50%， 或者说我主动导入了员工的新进员工关怀利用率有提高到 90%， 那这种因为你做了什么而对这公司有改变或对这个专有改变，这个内容才会是比较有价值的。所以建议大家在写你的工作内容的时候，要以你自己为出发点，并且凸显公司因为你有什么不一样，或说专因为你有什么样新的进展，这个才是重点。
因为其实 Jackie 讲到很多撰写履历的小技巧，那其实我觉得在履历的准备上还有一个重点会是面试。那不知道这边是可以请 Rita 补充一些面试小撇步，可能是有一些我们多数遇到面试者常犯的错，或者是有些过往遇过一些面试者做得很好让你印象深刻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面试的可能有几个可以注意的点，就是比如说像是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在面试之前先问自己，你要如何在这一场面试如何要胜出的话， 有没有3到5个你觉得自己个人的亮点是什么，这个可以先准备好。因为有时候面试官其实问的问题蛮精准，他需要你马上很直接的告诉他说，诶，你的特点的亮点是什么，那你有准备其实就可以蛮立即的就让他知道了。好，第二就是在阐述问题阐述一些你过去的经验的时候，那些逻辑沟通还有他讲话的方式必须要有清晰的，然后且有逻辑性的，这其实蛮重要的。蛮多有一些人选他可能在阐述的时候他可能逻辑前后不符啊，或是说数据对不起来啊，或等等之类，这其实有时候面试官他会去做一个验证，那如果对不起来的状况其实会蛮扣分的。然后再来是第三，如果是你这家公司是你想去的公司，那我还蛮建议就是尽量不要排第一个面试，第一个就去面试，因为通常第一家都是最紧张的那一家，那最想去的那一家有时候在你蛮紧张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小失误啊或等等，那这样回来想想说可能会蛮沮丧的。对，所以我会蛮建议就是可以找一两家你可能 maybe 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但也可以考虑的点，先去做一个试水问的动作，然后让自己也在这个面谈的这个过程的一个节奏上面自己是有可以掌握的很好这样子。
因为其实面试的机会其实只有一次，那如何透过这次机会表现最好的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超级难。但刚刚听完两位分享就觉得哦，难怪其实就是我的同事真的都是卧虎藏龙，其实大家都非常优秀，因为我们包含透过各种专业技能啊等等之类的来判断这个人合不合适我们的团队。那通常判断是不是我们这个团队还有一个看重点，也就是人格特质啊，也是我们相当看重的部分，所以就要再邀请，等一下会想要邀请 Jackie 来分享是不是其实 Shopliner 其实有一些希望具备的特质，以及通常你们在招募的时候要怎么判断这个人有符合我们公司的人格特质呢？
OK， 好，那我就举一个之前来面试过的一个人选的案例好了。那他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同仁了，那就是我就不透露他的名字。那第一个我们蛮看重点，第一个是要有主动积极性。那这个要怎么展现？是这个人选当初在面试的时候，他很巧妙的在他的自我介绍以及在做一个分享过程中，把我们公司相对应的一些产品以及我们跟可能相关竞品的一些优势给带出来，那这部分就可以展现出他对于我们公司的产品有做非常充足的了解，以及说他对于整个市场的敏感度是非常的有 sense 的，所以这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人他就是做了相当多的功课这样子。那再来第二部分是他在问问题的时候，他对于我们公司可能整个未来性的发展以及说我们相关的一些推出的新功能为什么会想出这些优化的新功能有具备一些好奇心，那这也代表说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 Shopliner 是对很多事物具备好奇心的，因为对于电商而言就是哪里有市场我们就会去攻那个地方，所以他如果今天是一个 有足够敏锐度的人，他对于市场相关的一些资讯是敏感的话，那我对于而言工作是蛮加分的这样子。那再第三个是他在我们在询问他就是过往一些挫折或是一些专件的时候，他展现他相关的问题解决导向，因为对于我们 Shop 来说我们算是一个相对于扁平化透明化的组织，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面我们是不踢皮球的，各部门之间跨部门沟通我们一切的宗旨都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来就是处理任何的事情，所以在我们 Shopify 里面就是大家今天如果有一些事件发生或者说有一些困难的话，其实大家跨部门沟通都是很愿意去协助，并不会说就是你的问题没有办法找不到人去帮忙这样子。
我觉得这三个特点自己也蛮有感的啦，尤其现在最强的例子应该就会是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公司的应变也反应蛮快，就是全部都是直接就是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 然后到演进到现在我们蛮好的一个福利，我自己蛮喜欢就是我们现在是 hybrid 的方式，那我们可以不用每天进办公室，但还是依照各个团队的状况，但我觉得这些调整都是因为我们处在这个产业，然后因市场的变化变动性跟我们如何更有效率的完成这些工作也都会是我们的本质。那其实刚刚讲完两大点啦，一个是准备履历，一个是准备人格特质，那再来就会是面试的流程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 Jackie 帮我们多补充，假设我今天都准备好了我今天要来面试了，那 我是不是还有一些可以多做预备的？因为刚刚说我如面试的机会只有一次，我如何表现得最好，这件事情真的是超难的。Jackie 会给现在求职者什么样更好的建议呢？
OK， 那我个人因为参加过非常多的面试，包含本身是面试者，或者说本身也去参加了面试。那我把面试分为三个部分来拆开来看。那第一个部分是说，你要如何快速的让面试官对于你就是引起他的兴趣。那这要怎么做？就是你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可能要带到说你过往有哪些工作内容，跟这家公司的产品以及说理念或者说未来发展性是有相关性的，来达到说跟面试官可以有一些共鸣，让他对于你是感兴趣的。那第二点是说，当他对你感兴趣的时候，你这时候可以再加码，你可以端出什么样的 solution 来吸引公司，就是更确定说你就是那个 right man key man 这样子。那针对这部分的话，你能够提出什么样的 solution， 这就更考验你过往的工作经验跟工作能力的部分。因为你一定是在对于自己同样职位的工作内容，你有相对应的自身经验，你才可以瞬间的了解到说，欸，公司目前可能有哪些潜在的风险性，那是我未来可以进来透过我解决的，那这部分的话会是很加分。那再来第三个部分就是问问题。因为其实公司面试官很希望透过面试者的提问来了解说，哦，你看中的点有哪些，以及说你或是说你对公司有什么样的疑问，以及说你对我们公司到底有多大的兴趣度。如果今天可能面试完就是当面试官问你说有什么提问的时候，你就说没有啊，我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无从去判断说，欸，你到底对我们公司是不是感兴趣，以及说你到底真正在乎的点是哪些这样子。那这份可以带到说，因为很多人选其实都会带有一些所谓的创伤经验，比如说前公司可能遇过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他可能有工作内容跟你进来后做的完全不一样，那也有可能是说加班加到非常夸张，完全没有加班费或是任何的补休制度，那这些创伤经验都有可能是未来人选会害怕再犯的部分。那你如果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先确认到的话，其实对于你双方而言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应对模式这样子。
嗯，我也很认同 Jackie 说，就是除了面试是我们在面试求职者之外，也是求职者在面试公司，所以我觉得准备好一题很好的问题都是对自己相对加分的。那如果我们继续延伸面试这个部分好了，我想要问问看 Zeta 有没有一些在面试建议求职者不要踩的地雷啊。
在要送出你自己个人的履历之前，你要看一下就是你想要去的面谈的这家公司目前开的哪些职务。那你在投递的时候可能就是要留意一下，不要多方的去投。所谓多方的投就是说，你自己现在看的是行销位置，可是你投的除了行销外，你可能又投了业务，又可能投了 PM。 那可以投的方式是像说，欸，行销可能有可能开了行销 A 的缺，也开了行销 B 的缺，这两个缺你不知道怎么做选择，可是你两个都很喜欢，那你可以两个都投，但千万就是不要投了行销 A 又投了业务 A， 然后或是产品 A 这种概念，那可能就不是这样，可能会让企业方这边可能会觉得说你这个人选他你想要的是什么，可能会比较不清楚这样。对，那这个可能会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地雷这样。
这个真的是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求职者，或是你今天可能要面谈其他人的品牌组，就是特别可以注意的事情。那其实我们今天聊到非常多关于品牌招募啊，以及自己公司我们要如何招募的美美角角。那我相信不管你今天是要征才老板们啊，或是你今天想要加入我们的人才，都有相当的收获。其实我们现在有蛮多就是不错的职缺邀请到大家可以来应征，像是我们每周一都会发布我们的职缺周报在我们的 Facebook 的粉丝团还有 IG 限动，很推荐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当然也可以到我们的104 Ureator 或 K-Resume， 我们都有露出我们最新的职缺，就邀请各位就是优秀人才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那在今天最后也想问问看 Zeta 跟 Jackie 这边有没有其他想要跟听众分享的事情呢？我先请那个 Zeta 来讲好了。
想要邀请大家9月16号的时候到松烟这边，我们 K-Resume 有跟一起合作的一些求职的一个博览会，那欢迎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然后也可以来到Shopify 的摊位上跟我们去做一些互动啊了解。那再来是9月25跟9月26的时候，我们其实 实在也是在松烟这边有一个 DevOps 的技术团技术的一个活动。那这个 DevOps 其实是一个蛮应该蛮多其实工程师其实都会去参加的。那可以我们刚好在这边也有做一个摆摊的活动，那如果有兴趣的同仁其实也可以来到现场去跟我们做一个交流，
就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现场聊聊啦，我就会聊聊对于职缺的期待啊内容啊，我觉得都有助于让你更了解这个职缺跟我们合不合适。那以及 Jackie 有没有一些其他事项想要补充跟宣传的？
好，我个人做招募这么久，我个人觉得找工作跟谈恋爱其实是非常像的一件事情。那通常大家对于另外一半的条件都蛮会设很高，对不对？所以公司在写 GD 的时候也可能写得很广，他要包山包海什么都要会。那所以我建议求职者如果在看到 GD 的时候，其实你要更大胆一点去投递，因为其实公司对于 GD 要求很高，但其实市场不见得有这么多就是可以这么全能的人才，所以通常你可能只要有个七八十分的把握度，你就可以去投递这间公司。那再来是说，你没有在一起之前，你都无法完整了解另外一半他真实的样貌，对不对？所以找工作也一样，你如果没有真的加入的话，你也没有办法知道说公司内部的状况到底如何。所以适合别人的公司不一定适合你，但不适合别人的公司也不一定不适合你。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求职可以大胆一点的去，就是去应征以及去聊聊，那聊完之后确定合适再来加入这样子。
那我所以要祝福大家可以找到自己心中就是最期待的那份职缺，也很感谢今天邀请到我们的 Zeta 还有 Jackie 的分享。那我们节目最后也差不多到这边了，那我最后想要邀请两位一起跟我们就是听众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